当中活泼的盼望，主啊，我们因为有启示录里你赐下的这样丰盛、这样美好的盼望，我们活着就有力量、有信心。谢谢主，今天求您再一次带领我们进入您宝贵的真理，让我们心都被您的光照亮，被您的圣灵充满。以下的时间都求您亲自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您宝贵的话语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上一次我们讲了头一次复活有三种人，大家还记得哈？有灾前复活，有是教会啊，然后灾后复活的呢是旧约圣徒，还有灾中信主殉道的那些弟兄姊妹。上次陈伯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他说你这教会究竟是什么呀？是不是恩信教会加上基督之家加上所有的圣徒教会？不是的哈，教会有一个定义，是从五旬节教会建立，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临到空中，这个期间所有基督徒的集合。
哦，
好，就这样定义一下哈。其实把教会放在上面，是为了跟下面那两种人区分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教会跟他们是两，算是被提的时间不同。OK， 下面我们就来到启示录的最后两章。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21章1-8节，启示录21章1-8节。我又看
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看哪，神的帐幕在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
哭号、疼痛，
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：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：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：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
好，从第一节开始看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这个在20章11节里已经有交代，大家回头看一下20章11节里，对吧？经文说天地都逃避，神第一次毁灭世界用洪水，第二次就用烈火，这个是根据彼得后书3章。所以到21章开头的时候，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为什么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呢？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地也受到了咒诅。在创世纪3章17节里，神对亚当说：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所以犯罪的后果是，不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人躲起来怕见神，人跟万物的关系也都改变了。地长出荆棘和蒺藜，女人要受生产的痛苦，男人必须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之前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，那些动物都自动自觉地来到他面前，乖乖的，非常的听话。但是后来挪亚一家从那个方舟里出来以后，神就告诉他们，地上的走兽、天空的飞鸟都会怕你们。 就跟今天一样哈、那小鸟一看见我们冲就飞走了哈，根本不理我们。所以呢，先前的天地因为被罪玷污，神就不要它了，神赐下新天新地，然后把我们迁到那里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，就是神无意修补破船，他要造一条新船，然后把我们都搬到那条新船上去。好，至于那条破船，神就让它沉灭了，沉没了。好，这个只是一个比喻。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，有天灾，有人祸，然后但是根据圣经呢，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罪，人的堕落。世界是因为人犯了罪才堕落的，地呢也是因为人犯罪才受到咒诅，所以解决罪的问题才是根本，对吧？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也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他并没有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他没有去改变社会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，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没有废除种种不合理的制度，他是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救人上。怎么救呢？就是先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，把我们罪的代价付上，然后信的人呢才能被神重生。我们今天都被神重生了，才有人被迁入爱子的国度里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实际上我们被迁入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在新船上了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的肉体暂时还在那个破船上。好，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过去之后呢，所有复活的信徒会一同进入新天新地，与神永远同在。大家注意到有一句话，海也不再有了，因为海代表邪恶，是邪恶的所在。好，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十二章十二节，只要翻回往回翻一翻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，他就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那个时候是因为魔鬼撒旦被摔下去，然后圣经就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然后十三章一开头，我们还记得从海里上来一个兽，还记得哈，敌基督呀，是敌基督。然后还有经文是犹大书十三节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。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节说，恶人好像翻腾的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新耶路撒冷城预备好了，是谁预备的呢？主耶稣预备的。约翰福音里边，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告诉我们哈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。然后又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多么美好的应许啊！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候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它是新天新地的别名。不是说在新天新地里有一个城市叫圣城耶路撒冷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看后面哈，他说不信的人都不得进那城，所以呢，他们都被排斥在城的外面，然后生命水的河呢也是在城里，可见这座城市是非常大哈，基本上不是我们地球上城市那种概念，它更像一个可以说更像一个星球啊，具体怎么样我们来看经文，第三节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当初我们人被造的时候，神是跟我们同住的，亚当夏娃刚被造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面对面的看见神，跟神说话，但是后来被赶出伊甸园以后，就无法再见神的面了。要跟神亲近怎么办呢？就只能照神的吩咐造一座帐幕，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造帐幕，后来又变成发展成后来的圣殿，神就在那个圣殿里至圣所里，在那个二基路伯的上面，但是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那个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，然后他在那施恩座上弹血，然后神才能赦免人的罪，才能悦纳人献上的那些祭。在施恩座上弹血，这个呢，它的真正意义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。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呢，我们这些人就可以通过他来跟神亲近，靠着耶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座前啊。但是目前我们还见不到神的面，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就可以与神面对面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了荣耀的身体啊。因为而神他从始至终的目的他就是要与人同住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才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这个是神最终的目的。再看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之所以有眼泪悲哀哭号，问题还是罪啊，都是因为罪的缘故。一旦罪的问题解决了，罪完全除去，我们都脱离罪身，这些就都不再有了。21:5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又说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做宝座的说，这个肯定神在说话啊，神在说话。如果大家注意启示录从头到尾啊，神说话的地方很少，真的不多，有人数了数就只有1:8，那个地方肯定是神在说话。然后还有16:1，16:17，那个可能是神在说话。再有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明显的是神在说话啊，其他地方都是天使出来代表神宣布啊，所以可见这句话的重要。神呢，不仅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，他也把整个世界都更新了啊，地不再是那个受咒诅的地了。动物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一看见人就跑啊，也不会再有那些自然灾害啊，洪水、海啸、地震都不会有了。神特别叮嘱约翰，他说你要把这些预言都写下来，因为神一定会成就这些事。以赛亚书55:11说，从神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。前面我们讲的7年大灾难啊，千禧年对撒旦的审判，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些所有这些都一定会成就，而且就按着启示录里所教导我们的来成就。再看21:6，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到这里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全部完成了啊。创世纪3:15，神曾经应许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啊，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她来了也确实伤了撒旦的头，把他扔进了硫磺火湖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前的最后一分钟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成了，成了。那个成了呢，是他对我们的救赎完成了啊。但是目前我们身体尚未得赎啊。但是到启示录这一节呢，所有信徒的身体都得赎，所以是全部都成了。阿拉法、俄梅嘎，我们知道是希腊字母的头一个和最后一个哈，意思就是神是创始成终的神。这句话呢，跟前面1:8很相似啊。这就在启示录里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。生命泉的水，没有信主的人都会有心灵的干渴啊。我们去传福音可以看到，笛卡尔曾经说过，人心都有一个空洞，唯有上帝才能把它填满啊。而耶稣呢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啊。他自己也说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啊。所以呢，这里也是神对未信主的人的一个呼召，叫口渴的人快来喝生命泉的水啊。我们过两天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把这节拿给那些不信的人看啊，让他们看到神在呼召他们。7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他要做我的儿子，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对吧？罗马书8:23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第一次看见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曾经很犯琢磨哈，我们不是一信耶稣就已经是儿子了吗？哈，为什么还要再继续等候呢？怎么还在等候之中呢？ 这节经文实际上是讲我们身体尚未得赎的事实，对吧？最后一句话哈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从地位上讲，我们一信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了儿子的名分、义人的地位、祭司的职分啊。但是我们身体一天不得赎，我们就还在那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复活，得到荣耀的身体，彻底摆脱我们这个肉体哈，摆脱我们的罪性、罪身，不再犯罪，完全成圣，而且得了基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从各方面讲才是神的儿子了。好，没有得基业，好像哎，这个儿子名分还稍微有一点没什么哈。承受什么为业呢？就是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。好，以弗所书1:14说，我们一信主就有圣灵的内住啊，然后这个圣灵呢，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，然后基业呢，就是能够进入新天新地，享受与神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。所以为了这个呢，我们要努力的过得胜的生活啊，不仅胜过外面的逼迫，也胜过里面我们自己的罪啊，胜过自己肉体的生命。反过来看呢，上面讲的都是信徒哈，反过来看罪人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，就是在下一节8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说谎的和前面的这些并列，证明说谎是在神的眼里是很严重的罪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杜绝谎言。前面讲到那144,000人的时候也说哈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在14:5。还有胆怯的，胆怯的就是受逼迫的时候不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，或者让自己的信仰打折扣。我看那个微信里边说，有些大陆的基督徒过春节的时候回家祷告也不祷告了，因为怕家里的人笑话啊，这些都是胆怯的结果，对吧？怕人家笑话吗？但是提摩太后书1:7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啊。行邪术的，我们知道算命和跳大神那些肯定是行邪术啊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像168这样的数字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啊，那个也是行邪术。
不是168，
感谢主。我以前哎，怎么说也随大溜嘛，到美国才知道什么168是什么事情，在大陆不知道。
我现在才知道。
现在知道，感谢主。好，再来看下面。好，第二次的死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，就是落到硫磺火湖里，永远受痛苦，永远与神分离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还有不信的家人，我们要努力的向他们传福音，免得他们落到那个永远的痛苦当中。下面这几节经文呢，这些经文神就给老约翰看新耶路撒冷城那个荣美。下面从21:9-22:5，好像神差派一个天使来做老约翰的导游哈，带着他从远到近来参观这个新耶路撒冷城。我们就一起来念21:9-22:5，因为22的头几节也是讲新耶路撒冷城的。21:9-22:5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拿着
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12门上有12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3门，北边有3门， 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，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对我说话的，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城的四方的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不洁净的，必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多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21章9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七，指给你看。心腹就是羔羊的七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七呢？因为所有的圣徒都住在里面。”19章，大家还记得是羔羊的婚娶，然后20章6到7节之间有一个千禧年，是羔羊的婚宴，很长的婚宴，所以现在已经是妻子了，结婚的那些步骤都已经走过了。心腹对应17到18章那个巴比伦的大淫妇，因为拜偶像就是淫妇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理当敬拜神，对吧？以赛亚书54章5节说：“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们名。”那么拒绝神呢，去拜偶像，就是淫妇了，就等于背叛自己的丈夫。再看10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神造的，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还是神的创造。再看11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我们跟下面那些经节连起来看，老约翰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所看见的那种荣美，那种金碧辉煌， 他就用宝石啊、碧玉啊、水晶啊这些地球上那些贵重的东西来形容啊。神的荣耀的确是明如水晶，是透明的，是洁白的，因为它是最最圣洁的。再看21章12节，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高大的墙不是为了防范敌人，因为所有的敌人都已经被消灭了，只是象征圣城的那种坚固和安稳。每个门上都站着一个天使守护着这城，然后又写着12个支派的名字，这个表明救恩是从以色列家出来的，神先拣选他们，从他们开始对整个人类的救赎。同时呢，也表明旧约圣徒都是跟新耶路撒冷有份的，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信称义。我们都听说过一人一家一族的说法，一人就是亚伯拉罕，一家就是雅各跟他12个儿子，一族呢就是从他们发展出来的以色列民族。再看下面13节，东边有3门，北边有3门，南边有3门，西边有3门，然后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为什么羔羊12使徒的名字要写在根基上呢？因为以弗所书2章19节说，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表明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建立在新约恩典的基础上。然后下面15到21节就给我们看这座城的长宽高，还有造它的材料都是什么。15节，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然后16节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4000里，城宽高都是一样。所以呢，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立方体，4000里换算成英里呢，就是1500英里。这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，再到墨西哥，这么远。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我们想想，从这头开到那头有个50英里 50 miles 了不起了，对吧？但是上帝的这个城呢是1500英里，而且长宽高都是可以利用的空间，没有浪费的地方。人造的那个城市呢，来点地震，神轻轻一晃全都倒下了，神造的地方永远坚固，永远屹立。又量了城墙，17节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今天人的这一肘哈，大约和18英寸，然后144乘上18，再除以12，把它换算成英尺哈，就是216英尺。然后换算成米呢，是65.83米。这是关于城墙的尺寸。有人说这是城墙的高度哈，也有人说它是它的宽度，就是厚度。所以不知道是哪个。然后下一句，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。今天我们人跟天使差别很大，是吧？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将来到永世里，人跟天使的那个区别就很小了。马太福音上次我们学的哈，22章也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会跟天使一样，不娶也不嫁。再看18节，城是碧玉造的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我们现在的城墙是砖头水泥，对吧？然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反而是碧玉造的，那个城里面呢都是晶金造的，但是不是地球上那种稀有金属，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金子，因为地球上金子都是不透明的，大家知道哈，这个金子是透明的。所以还是约翰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来描述哈，他就用他所知道的最接近的东西来形容。再看19节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。城墙的根基都是上好的材料。我们今天房子根基用一些水泥，对吧？用一些木头哈，因为根基你又看不见它哈，不用用太贵重的材料，对吧？但是新耶路撒冷神用上好的材料来建这个根基。20节，第5是红玛瑙，第6是红宝石，第7是黄碧玺等等。 就是老约翰列出我们今天地球上那些稀有贵重的材料，好，其实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，但是将来到了那里我们就都知道了。再看二十一节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。有谁见过这么大的珍珠？肯定不是从蚌壳里出来那种珍珠哈，是神造的珍珠。还有大家想象一下啊，城和街道上面也说了，城和街道都是晶晶做的，而且这都是明透的玻璃，那我们住在里面不是没有隐私了吗？人为什么要有隐私？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对，亚当夏娃他是犯了罪才想到要把自己遮盖起来，对吧，弄些叶子把自己盖起来，之前都不用的，将来我们彻底摆脱了罪啊，我们就不需要有隐私了，每个人都可以说是完全透明的。今天在教会里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传道人究竟有多透明才合适哈？透明，所谓透明就是要把自己的弱点显示给人家看哈，将来不用操心这样的问题了啊，感谢主。在神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光明剔透的，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是完全敞开的啊，随时可以过来串门哈，多么的美好。然后二十二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，没有圣殿了。我们知道千禧年还会有圣殿，是为了纪念主耶稣，但是新天新地不再有圣殿了，神自己就是那个圣殿。之所以有圣殿，一开始是为了献祭，对吧，好遮盖我们的罪，第二个也是为了有神的同在。既然罪的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哈，人一个肉身的人都没有了，然后献祭就当然可以免了，对吧，然后又有神的完全的没有间隔的同在啊，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圣殿了。再看第二十三节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也不用太阳和月亮了，因为神就是我们永远的光。太阳和月亮实际上也是创造的第四天才有的，对吧，前三天是用什么呢，就是神的光嘛。将来呢又跟起初一样啊，回到神的光中。中间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么多年因为魔鬼的破坏，因为人的堕落啊，我们有一个长长的非常不愉快的插曲，但是将来呢，神因为神才有一个美好的可以信靠啊，可以依赖的救赎计划，最后呢他会把一切都更新，我们会回到他起初的那个创造里。再看二十四节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列国就是新天新地的居民，地上的君王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啊，就是受神差派来管理的，所有的人呢他们都将荣耀归于神。再看第二十五节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因为有神的荣光，所以没有黑夜了。我们现在有黑夜是因为地球自转，对吧，背对太阳那一面就成为黑夜，将来到新天新地还有没有自转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但是肯定是不再有黑夜了。再看二十六节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所以所有人都俯伏在神的脚前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人类其实早就应该这样做啊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，将荣耀归于神。今天呢，因为神的救赎啊，在启示录这里啊，因为神的救赎，所有人就完全归正，就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那个宗旨里去。再看二十七节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简单的说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进入新天新地。下面二十二章一到五节是接着讲这个新耶路撒冷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 神和羔羊的宝座是将来新耶路撒冷城最关键的部分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世界上，地球的焦点是在以色列，对吧？以色列的焦点呢又在新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儿子他曾经脚踏在耶路撒冷城。将来在新天新地呢，神的宝座就是那个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一道生命水的河，大家注意到哈，它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，这个意思就是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。神造了亚当以后呢，也要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中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再看河的两边有什么呢？是生命树。第二节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生命树最初是出现在创世纪里，对吧？但是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，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神说，免得他们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所以当初是受惩罚，就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现在神反而要我们吃树上的果子，随便吃，因为他已经把堕落的人都更新了。还有呢，这个生命树在原文里，虽然这上画的有很多棵哈，在原文里实际上只有一棵，只有一棵树，怎么能又在河这边又在河那边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地方。现在地球上有一些树哈，根系也是很发达，像中国南方的榕树哈，它一棵树就能遮盖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哈。反正将来神会有办法哈，让一棵树又在河这边又在河那边。结十二样果子，它原文就是十二果子，它没有样或者回，没有这些汉语里的量词。每月都结果子，所以可能是每个月都结十二样果子，也可能是一年结十二样果子，都两个都有可能。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这节经文是比较难解的，因为既然我们都没有悲哀疼痛哭号，都得了不朽坏强壮的身体，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没有罪了，为什么还需要医治呢？其实这个医治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就是保持，它有保持健康的意思，也就有些比较著名的解经家也是这样说，就是保持健康。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还吃烤鱼，对吧？他是初熟的果子，将来我们都要像他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。还有些解经家认为呢，这节可以跟上节连起来看，上节讲那个生命水的河，意思就是生命水的河无论流到哪里都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力量。再看二十二章三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人犯罪以后呢，地就受到咒诅，女人要受生产之苦，男的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都是因为罪的关系。现在既然罪已经除去，所以咒诅就不再有了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呢所有人都围在神的宝座周围，瞻仰他的荣美，敬拜他，赞美他，然后也侍奉他。再看二十二章四节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过去是因为罪的拦阻，我们无法跟神面对面，现在就没有问题了。神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，表示我们都是属神的。从前以色列的祭司都做一个小牌子放在额头上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六节，到这个时候所有圣徒都归耶和华为圣。再看第五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作王就是我们要跟神一同管理新耶路撒冷。起初神造亚当就是让他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牲畜。但是亚当他堕落了，辜负了神的美意， 将来呢，罪的问题解决了，起初的设计就得到了恢复。直到永永远远，我很早以前曾经听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，将来在新天新地是没有时间的。我就为这个纠结了很多年，这是不对的啊，是有时间的。因为大家看每月，对吧，每月都结果子，那不是时间的观念吗？直到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永永远远还是时间的观念，只是时间会不断的延续，会停止。好，我们如果把这些上面讲新天新地的经文呢，这个没有跟大家说哈，都归纳一下，就是看到的上面那张表。圣殿不再有了哈，神自己就是殿，然后光照是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城内是有生命水的河，城的光辉是用那些非常贵重的材料来做的。到这里新天新地就描述完了。我想大家跟我一样，心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好，但是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说什么？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这个是因为古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哈，看起来模模糊糊的，不如我们今天的镜子那样清楚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13章12节和2章9节。
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
这里有个问题，约翰是不是已经跟神面对面了？这里
没有，他只是看到一些异象，还没有。对，所以，反正我这样想哈，有很多疑问也不见得是坏事哈，可以使我们更加盼望新天新地，盼望主耶稣的再来。好，下面第22章6到21节就是结束的话，它是宣告耶稣一定会再来，同时呢也警告那些企图篡改启示录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念22章6到最后。
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加比亚太城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有那些犬类，行邪术的，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说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。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将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
好，这一段经文是讲是结束的话哈，宣告耶稣的再来。好，我们看第六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，将那必然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真实可信的就是神的预言呢一定会成就。魔鬼最怕我们读两卷书，一个是启示录，一个是创世纪啊。在启示录里，在创世纪里头是讲到魔鬼他引诱人啊，造成我们的堕落。但是神的计划呢早已经有了，神在创世纪里就说啊，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。启示录呢就讲到魔鬼的结局，他的结局可以说是很不好，很糟糕啊，最后先是在无底坑里被锁上一千年，然后最后又被扔到硫磺火湖里，在那里边永远受痛苦。现在呢，今天魔鬼虽然是这个世界的王啊，很多人都那些不信的人都握在他的手下，但是呢他的日子真的不多了。圣经里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，主来的日子近了啊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魔鬼彻底失败的日子真的不远了。虽然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信的人不太多啊，保罗也说，人还把我们看成世上的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的渣子啊，人都看不起我们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。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渐渐的朽坏啊，最后还要经历身体的死亡，但是我们是走在一条上行之路上啊，我们应该把这个牢记在心啊，不要看我们的环境，走在上行之路上。我们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，对吧？想一想我们将来要进入的新天新地，辉煌灿烂的未来。但是魔鬼呢，他走的是一条下降之路，对吧？他每一步都是走向他的灭亡。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，属于众圣徒的。将那必要快成的事，大家注意到这节经文里说哈，还记得一章十九节，我们讲启示录就是分段，就是按照一章十九节哈，你要把所看见的事、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所以这一节跟那一节又形成一个前后呼应。有一些自由神学的人哈，自由派神学的人，他们说启示录是就是空想了哈，是小说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这几个月读完了启示录啊，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瞎说，对吧？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啊，天使出来传福音啊，还有天使不断出来做见证，还有那个所有的敌基督、假先知，还有魔鬼撒旦，他最后的结局都描述得清清楚楚，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哈，都非常的详细，所以呢，肯定是真实的，是将来必成的事。还有人说哈，人是不可能看懂启示录的，这话呢，十有八九是出于魔鬼啊，他就是不希望我们看懂这个。因为神在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说，我们要读启示录啊，要努力的把启示录弄明白了，因为弄明白的人就有福了啊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这句话稍微有一点拗口，他的意思就是呢，过去主用圣灵感动众先知来说预言，现在呢，父神又把将来关于未来的启示赐给耶稣基督，在第一章一节里哈，耶稣基督又差遣他的使者，就是天使，然后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老约翰。 所以大家看哈，陈伯伯刚才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就是老约翰他已经跟神面对面了吗？还是没有哈？他只是通过天使又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所有的关于末世的意象啊，他看到的是一系列的意象，然后他把它写出来。启示录整卷书都是从神来的话啊，神赐给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又给天使，天使又给老约翰看。再看22:7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讲的，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大家注意到预言啊，预言。所以启示录所讲的呢都是预言。有些人说启示录讲的从老约翰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发生了，不对啊，在老约翰那个时候还是预言，到今天也还是预言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马太福音24里，在后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。很可怕的哈，就用网络语言来讲就是细思极恐。今天不信的人其实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主来的日子，直到7年大灾难开始那天。所以现在我们既然知道神的计划要怎样成就，好，神的计划都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应当照着这个计划来生活，好，不再跟那些世人一样照常吃喝嫁娶。我们应该有一种危机感，好，努力的去传福音，还要过得胜的生活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得胜，好，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，这样我们就有福了。18，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然后下一节，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大家看哈，老约翰他不怕给自己丢面子，把他这些难为情的事情都写出来，证明他是有圣灵印记的人，他不怕把自己的本相示众。他是为了警戒我们好不去拜天使。有一个解经书说哈，就说你看老约翰他可以说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真正见过神的这么多大异象啊，但是他有时候还会去拜天使啊，更何况我们这些人。当敬拜的就只有神啊，就是掌管宇宙万物、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一切事情的真神。这个是好天使啊，他告诉人不要去拜他。大家反过来想，魔鬼呢？他最喜欢引诱人去拜他，对吧？他可以说制造了很多假宗教啊，你去拜那个假神的时候，背后就是魔鬼啊，他就在那边很高兴。再看10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，不可封了，我们要与人分享啊，我们要告诉人神整个的救赎计划，这个世界有开始也有终结啊，告诉他们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。天堂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，地狱就是硫磺火湖。22:11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这节的意思就是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呢，这个救赎的门、救恩的门就关了，不可能。你到什么炼狱去炼一炼，炼一炼，然后又升到天堂去，不可能的。具体到一个人呢，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听到福音他又拒绝了，他这样死了之后呢，他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，他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再看22:12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，这句话呢不能理解成我们是靠行为称义啊。耶稣也曾经说过啊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，所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靠恩得救。因为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啊，我们就有了善功，就记在我们的头上。13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 主耶稣一直在重复，他说我一定要来，我快要来了，审判要来了，赏罚在我，父把审判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都给我了，神是他这样不断的重复，是要让我们警醒接受，好过我们今天在地上寄居的日子。再看22:14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衣服在圣经里经常用来代表人的行为，19章里曾经说，跟主耶稣一同回来的众圣徒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19章里，这样的人呢，也能都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。从门进城，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新耶路撒冷城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救赎。再看15节，城外有那些权类、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谎言、编造虚谎的。所以大家看啊，只有两个地方，城外就是硫磺火湖啊，城里就是所有信的人和神啊，跟神同住，不信的人都在城外。所以最终你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啊，不在新耶路撒冷你就肯定在硫磺火湖，没有其他的地方。再看16节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这个是主耶稣的宣告，他是大卫的根，是讲他的神性，他又是他的后裔，这个是讲他的人性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从大卫而出，对吧？马太福音1章和1章1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在马太福音里边，耶稣曾经用这个逻辑把法利赛人都给绕晕了，他说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那些法利赛人都呆住了，哑口无言，他们想跟神拼智商，实在是自取其辱。我们就不会被这个逻辑绕晕，因为我们都有圣灵的光照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既是神又是人，对吧？作为神他是大卫的主，大卫的根，作为人呢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我是明亮的晨星，太阳升起来之前，在东方地平线上有一个启明星，我们看见启明星就知道太阳快出来了。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来结束这个黑暗的世代，领我们进入神光明的国度，那个时候他就是晨星。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神的国就完全降临。再看17节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这节呢是一个邀请，心腹就是我们，我们要跟神一同发声，邀请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，来一同白白的取这个生命的水喝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节经文就是说神的启示是不能更改的，如果加添或者删减的话，就有灾祸加在他身上，他也跟这个新天新地就没有份了，所以是很严重的问题。耶稣也曾经说过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20节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证明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主耶稣自己，对吧？前面1章也说了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啊。他现在还没来，是在忍耐宽容我们啊。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得救，希望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去进入他的国度。然后阿门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个就是约翰的回应，也是我们众人的回应。最后一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门。 就是老约翰给我们的祝福。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哈，启示录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。谢谢教会给了我这个机会，尤其谢谢黄丽姊妹哈，做我坚强的后盾。一月份我打了那个可尼松，经常头晕，黄丽就说你把讲义提前发给我哈，万一你不行了，我就带你上去讲。我还谢谢那个 Kathy 和 Charles 两位班长，每天都早早来到这里哈，把这个桌子椅子都摆好了。迎接大家的到来，还谢谢众弟兄姊妹为我的代祷。我知道活泉和活石小组很多弟兄姊妹都在为我代祷哈，还有大家对我不断的鼓励哈，言语的鼓励，目光的鼓励哈，都增强了我的信心哈，能够使我一直能讲到今天哈。这几个月跟大家一起学习，我也有所长进，谢谢大家。